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欢迎来到吴晓波频道。
上一集我们讲到马云这些年犯过的第二个错误，收购雅虎失败。本集继续来讲这些年马云犯过的第三个错误，
当年和马云一起创办阿里巴巴，就在那个湖畔花园那个房间里面的十八罗汉呢，他们这些人能够聚在一个房间里面，其实不是一个选择的结果，而是一个只要当时谁愿意跟着马云干，然后呢你愿意每个月拿600块钱工资，你就能坐在那个房间里。所以那一波人呢，基本上可以算是一群乌合之众。当马云拿到了高盛和孙正义的2500万美金以后，马云认为说，我要做一个国际级的公司，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国际级的人才团队。
对哦，我们也有国际化的团队，我们有国际化的编导、国际化的摄像、国际化的文案、国际化的剪辑，还有国际化的吴老师。
最后一句话是重点，所以马云的想法和巴同学的想法是一样的。所以当他拿了那么多资金以后，他有一次就对他的那17个罗汉就讲说，我们要成为一家伟大的企业，所以你们这些人啊，这我呢最多能当个团长，所以你们这些人呢，有的能当个班长，有的能当个排长，有的人最多当个连长，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军的话，我们必须到外面去找师长和找我们的军长啊。这个是马云在2000年到2001年左右的一个想法。所以马云在很长时间里面一直在找一些全球级的人才能够输入到阿里巴巴来。那么到了2006年的时候呢，阿里巴巴走到了一个要去香港上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门槛上面，所以他觉得国际级人才的需求啊变得越来越急迫了。
嘿，那他对国际化的追求还真是锲而不舍哈。
所以在2006年的前后，马云从外部引进了一批的国际级的人才，我这里列举了几个人，大家可以看一下：魏哲，百安居中国区的 CEO。吴伟伦，百事可乐中国区的 CFO， 曾敏，长江商学院的教授，谢文，和讯网的 CEO， 崔仁甫，沃尔玛百货集团的 SVP， 就是高级副总裁，黄若，易初莲花的 CEO， 吴卫，毕马威华正的合伙人。
哇哦，真是好国际化，好高大上啊！
这都是一批非常优秀的一批年轻人才。大家看到没有？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绝大部分的人是来自于世界500强。第二个特点，他们都不是来自于互联网公司。这里面呢，说明了马云招聘这批人才的一个重大的诉求，就第一，我需要世界500强的高级人才、国际人才来帮助我。第一，第二呢，他认为说，互联网领域里面啊，包括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其实是没有国际级的人才，所以应该用现在的世界500强的成熟的国际公司人才来改造我们的互联网公司，特别来改造我们的阿里巴巴。这个想法很优秀，对不对？
嗯，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但这其实马云犯的另一个错误。
啊哦，
这些人里面绝大部分在今天都已经离开了阿里巴巴，其中有一个最有，魏哲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人。他是担任过阿里巴巴集团的执行副总裁和阿里巴巴 B2B 业务的总裁啊，他当年是辞职事件是全国非常有名的。其余的人除了曾敏以外，现在已经全部离开阿里巴巴了。这个谢文最有趣，他是唯一一个不是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但他是中国最早的互联网人才，就这里面唯一的一个互联网人才是谢文。马云呢是有一次在北京啊看了谢文的一个 PPT。演讲看完以后呢，觉得非常好，两个月以后请他当雅虎中国的 CEO。 谢文到雅虎中国一个月以后就宣布辞职，就当时弄得马云也非常的一个尴尬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另外的一个重点，就是为什么这批非常优秀的空降兵在阿里巴巴会集体阵亡。马云自己当年也反思过这件事，你看他有过这段话，他在2012年的时候啊发了一条这样的微博，他说啊，2001年的时候，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告诉我的18位共同创业的同仁，他们只能做小组经理，而所有的副总裁都得从外面聘任。现在10年过去了，我从外面聘请的人才都走了，而我之前曾怀疑过能力的人都成了副总裁或董事。我相信两个信条：态度比能力重要，选择同样也比能力重要。 所以这个是马云对这次空降兵集体阵亡的自己的一个反思。那我们接着来讨论一个问题，说那么为什么这些国际级的人才和空降兵在阿里巴巴会集体阵亡呢？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吴老师呢已经知道为什么了，会继续给你讲的，你好好听课好不好？为什么呢？ OK， 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啊，我认为是文化的排斥性。阿里巴巴有什么文化呢？阿里巴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第一个叫做武侠文化啊，大家都知道马云呢非常喜欢读武侠小说，特别喜欢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所以啊你到他那个公司啊，他所有的办公室所有的会议室上面挂的那个牌子啊，全部都是金庸小说里的什么华山论剑啊，或者什么逍遥峰啊，都是这些一些名字。然后呢更夸张的是呢，阿里巴巴的每一个高管都有花名，而这个花名呢大部分都来自于金庸的小说啊。比如说我这里举了几个例子，马云啊，马云自己管自己叫什么呢？叫做风清扬啊，就是那个打太极拳的那个高手啊。这个陆兆禧啊，叫什么？叫铁木真啊，就成吉思汗很厉害。张勇叫逍遥子，张宇叫雨嫣啊，现在这个是淘宝的CEO， 是个女生。这个吴永明叫东邪，张建峰啊，曾经当过这个聚划算的 CEO， 他叫邢颠。然后呢他这个里面啊还有些人我见到过阿里巴巴的一些人，他的名字呢是一把宝剑的名字。为什么？因为人名都被取光了啊，就剩下一些剑的名字啊。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武侠文化。那各位你想，一些跨国公司 CEO 啊跑到一个中国公司里面去，突然间要取一个名字叫邢颠啊，他自己的心里可能都过不去啊，觉得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关于吴晓波，也许你读过他的书，也许你看过他的视频，也许你听过他的现场演讲，而现在所有的内容都在一个地方啦！5月8号，吴晓波公众微信号正式上线。打开你的微信，戳右下角发现，再戳扫一扫，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开扫吧。
中国有另外一家互联网公司叫做腾讯，腾讯有个什么文化呢？腾讯有个文化就是取英文名字的一个文化。他从创业的第一天起，马化腾在他公司里叫什么？就叫 Pony， 张志东呢叫做 Tony， 他的这个陈一丹呢叫做 Charles 啊，许成业呢叫做 Daniel， 他的这个后来做电子商务的吴晓光呢叫 Free， 他的现在做互娱部的这个老总 COO 叫任宇星，叫做 Mark。所以在腾讯内部你跑进去啊，他会跟你讲 Tony 怎么说， Tony 怎么说， Mark 怎么说啊。然后呢当你出现第二个 Tony 怎么办呢？那你姓张，那叫 Tony， 如果进马的话叫 Tony 马。那如果有进去的 Tony 马怎么办呢？那你就改英文名了啊。所以他的公司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英文名，这几个人没有一个是留学回来的，但是他有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文化。阿里巴巴的这帮人呢，他当然他也都不是国，都也没有留过学，但是呢他都是有一批这个金庸的武侠的名字啊。所以武侠文化本身所有的那种铁血性，那些游戏性格，那些藐视一切规则的这样的一种行侠文化，在国际世界500强的那些高级管理人员来讲是一个异端邪说啊，所以他很难接受。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起名字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很糟糕，跑错地方了。第二个，阿里巴巴的文化是什么呢？大家看，道立者文化啊，这是马云阿里巴巴内部经常做的一个体操啊。所以血压高的同志还是以后不要去阿里巴巴上班啊，这会非常的麻烦。大家道立者，马云认为什么呢？马云说这个世界啊，在所有人的眼里都是正着的，那我们要干嘛呢？我们要颠覆这个世界。那怎么能够颠覆这个世界呢？第一个办法，你先倒立，倒立过来呢，你这个世界就变得不一样了。所以你要用倒过来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啊。这个文化是2003年马云开始做淘宝的时候啊设立的，阿里巴巴叫倒立者文化。那么对于那些世界500强的朋友们来讲，这个麻烦出在哪里呢？因为你那个正立的这个世界啊，本身就是世界500强建设的。 所以他们习惯于在一个正立的他们创造的世界里面来看待所有的游戏规则，突然间有一天叫他们再倒过来弄，那个领带怎么办呢？他们会想这个问题，对不对？啊，那么这个西装怎么穿法子呢？人们会想这个问题，啊，所以倒立者文化对于世界五百强出来的那些朋友们来讲是难以想象的。所以我们看到，首先一个重大的问题是文化上的一个排斥性，第二个大的问题在哪里呢？在于绩效主义的功利性。世界五百强呢也不是没有绩效主义啊，它的考核也很严格。但是世界五百强它的绩效主义啊是说，你看你今年做了10亿，对不对 ？OK， 你明年呢做增加16%，那后年呢也增加16%，再后年呢那么也增加16%啊，你不能低于16%，低于16%我罚你，那超过16%你也没有必要。所以它世界五百强的这种大公司对绩效主义的一个考核和价值观评价，它是一种均衡式评价，就是我要求你匀速的向前走。克服所有的困难到达那个目的地。但是对于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来讲是什么意思呢？是你今年做了1亿，对不对？好，明年你要做到5亿。那明年做到5亿以后怎么办呢？后年你要做到20亿。那再后年呢，你最好能做到120亿。啊，所以它是一种几何级的非线性的这种绩效主义考核。那么对于那些草莽分子来讲，那些什么都没有的人来讲，跑进这个世界里面那是非常的开心的，对不对？我只要能够从5亿做到20亿，那我就能够获得股权啊，获得奖励啊，获得晋级啊，获得很大的一个个人成就感。那么对世界五百强朋友来讲，他就很困难，因为他长期来讲对他的考核目标大概就16%啊，23%啊，突然增加200%啊，他直接就瘫在那地上了。但是阿里这种公司你看又是武侠文化，对不对？遇佛杀佛，见鬼杀鬼的东西啊！你能够过得了关，你就是英雄；过不了关呢，你就是狗熊。你该走就走，管你是哪来的。所以，他那种非常严酷的绩效主义，他的功利性特点，对这些比较适合匀速成长的大公司的高管来讲，是很难适应的。第三个是公司政治的残酷性啊！每一家公司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啊！中国啊。这个一个人没有问题，两个人可以成兄弟，三个人就成帮派，五个人就成两个团队，啊，所以人家说什么叫中国人一个人是条龙，加在一起呢就变成一条虫啊。但我跟八同学在一起呢，我们还算是一条龙。
我老师一个人就是一条龙，我呢顶多就是一条变色龙。
对这句话，吴老师也比较喜欢听。那么在阿里里面就出现什么问题呢？他就出现了公司政治。你看当年十八罗汉跟着马云来的，对不对？马云突然跟你讲说，你只能当班长，当连长，当个团长都很困难，只能当副团长。突然跑来一群人啊，跟你年龄也差不了多少啊，然后这帮人大概都1970年出生的人，突然间来了以后，他当了师长了，他当了军长，他来领导你，那怎么受得了啊？然后你又认为呢，我是马云的子弟兵啊，这些人呢都是空降兵，你来领导我。所以公司内部斗争的残酷性就变得非常的强烈。我曾经找到过一段这个前面讲到的那个一个引进的全球五百强的高管叫黄若，黄若曾经当过淘宝网的副总裁啊。黄若曾经面对的马云啊讲过一段话啊，后来被记者记录下来了。黄若对马云说什么呢？说你现在是大家长，对不对？你是阿里巴巴大家长，你面临两种人，一种是你的女儿，你从小看她长大，怎么看都舒服，哪怕她脸上长得痘，啊，我们呢是嫁到你们家的儿媳妇，战战兢兢，想讨大家长的喜欢，但这个大家长看女儿和看儿媳妇永远是两种眼光，所以你这个大家长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会让这些儿媳妇日子很难过。这就是为什么淘宝也好，阿里也好，花了很多成本，进了很多优秀的高管，但为什么都留不下来的原因。
哎呀，吴老师终于走了，现在到我的广告时间。你的企业为什么会失利？环境太坑爹，手下人不给力，还是竞争对手卑鄙无耻？ No No No， 败局的根源在于你内心的失败值。失败值测试，老板们都在悄悄做的测试哦。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戳通讯录，找到订阅号，再找到吴晓波频道，点进去，戳右下角的失败值，戳好了吗？再戳进入测试，吴晓波出题，马上开考。
他把这些外来的高管啊比喻成儿媳妇儿，把当年的十八罗汉比喻成女儿，就会有天会有冲突。那就请教我们在座的各位，两千多年来，无论是中国，无论是美国，全世界任何国家，有没有一个家庭能够彻底的解决女儿和儿媳妇的关系呢？是没有的啊。所以他的这种文化所非常强大的这种武侠文化和这种子弟兵文化和对这些外来的这高管之间的冲突，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是天然的。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天然性啊，马云有的时候也变得很无奈，所以他在后来呢就有段时间啊，他就变得很反智。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最讨厌两个东西，哪两个东西呢？第一个，我讨厌 NBA 啊 ，NBA 都不靠谱啊，你会不会打仗？你不会打仗，你对 NBA 什么用呢？啊，第一个 ，NBA 在阿里巴巴眼里不算个东西。第二个讨厌什么呢？讨厌咨询顾问啊，你这些咨询公司开搞个咨询项目，拿我500万，拿我1000万，甚至拿我2000万，拿出来一堆纸给我看。你有没有打过仗啊？你知道中国市场怎么回事吗？你不知道，你凭什么收那么多钱啊？所以马云说我最讨厌的两个东西，一个是 NBA， 一个是咨询公司啊。所以你看这个人就开始不相信书本啊，开始相信直觉，开始相信直觉。这个原因呢，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他在国际公司的空降兵人才的引进上面吃了很大的一个苦头。我们再来说在阿里巴巴公司里面所出现的这种空降兵集体阵亡的现象，是阿里的一个独特现象，还是一个中国公司成长的一个普遍现象呢？我们很不幸地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不是阿里一家生的病，而是中国很多公司生的病啊。我们中国很多公司啊引进的这些高级人才，大部分我们可以说90%以上都是阵亡掉的。啊，这也是中国公司管理中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命题，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呢？有很多种解释方法。我认为啊，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东西方公司文化的一个差异性。中国公司啊，对老板们、企业家们用人的第一条原则是什么呢？叫做用人以忠。啊，曾经有一个年纪很大的企业家曾经跟我讲说，小波，你知道吗？说我现在的公司里的这些高管都是当年高中毕业以后就跟着我的，啊，这个读到博士的这些朋友们啊，都是在办公室以外的，就真正是在一些在帮我赚钱的，我核心的那些决策层的人啊，全部都是高中毕业生，哎，我觉得很好，啊，他说，用人啊要用人以忠，这一个能干的人在你的公司里啊，如果他忠心的话那还好，那如果他是不忠心的人的话，越能干的人对你公司的破坏性就越大。那么在西方国家里面，在很多国际欧美公司里面，用人的第一原则是什么呢？叫做用人以能，就你是不是一个能干的人，你是个能干的人，哪怕你品行一般啊，只要不是贪污啊，我都能用你啊，贪污有办法制度来解决你啊。所以这个是东西方很大的区别。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区别呢？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到中国到今天为止，我们的职业经理人的阶层还不成熟，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制度的方式来解决这些能人可能犯错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只能没有办法把能人控制住怎么办？我们只能用人以忠。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公司发展的阶段和制度差异啊，就我们的这个公司啊，30多年来还是处在一个高速成长的一个公司啊，就它的风险的外延性非常的强，它非常容易出问题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忠的这个元素就会大于能的元素。啊，就即便你只要是忠诚的人，然后呢，中国经济每年保持8%到10%的增长，它顺着往前走也能够飞起来，对不对？所以忠就比能会重要。我们公司也一样，我还处在一个草创期，处在一个高成长期。那对西方国家来讲的话，哎，我已经处在一个稳定期，我这个国家美国每年的 GDP 增长已经1.5%到2%，我们这个百事可乐公司也好啊，迪士尼公司也好，我能够明年增长5%，我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所以这个时候，在成长变成一种匀速化和低速化以后呢，这个时候我要用人以能，要规避风险，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的风险就东西方人啊，东方人和西方人对一个人能不能干，是不是个优秀人才的一个区别。中国长期儒家文化啊，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要拜什么庙呢？就是拜关羽老大人，对不对？就红脸，所以你这张黄脸啊，在古代中国的话，基本上混不下去。就勤快啊， 还有这些坏分子才能用你这张脸。
但是我很能干。
对，你很能干也不行，就你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才是红的，都要拜关公。关公是什么东西呢？是忠啊，所以中国就叫忠孝文化啊。那在西方呢？西方的文化就是那种，无论是希腊也好啊，罗马也好啊，它讲的是能人啊，讲的能人经济啊，能够让人的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能够得到很大的一个发挥啊。所以从职业经理人的阶层来讲，从企业和国家的发展阶段来讲，从东西方文化差异来讲，也直接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在这一集里面所说到的马云。这个公司里面，阿里巴巴公司里面空降兵的集体阵亡，不是阿里巴巴的一个独特现象，而是中国公司的一个普遍长期的一个现象。其实也是我们中国公司在未来啊，真正要成为一家国际级公司，或者中国公司未来要走出去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难题。
在人才引进时，最大的风险是文化上的排异。马佳佳说90后不该买房，这是真的吗？
我觉得买房不买房确实是一个个人选择的一个问题。那么马佳佳这个想法其实我认为是代表了90后创业者的一个想法。比如说我跟你讲一个跟我有关的一个数据，我在1998年99年的时候，我当时花了50万块钱去按揭买了一套房子。那么也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像马云花了50万建了一个阿里巴巴，然后呢马化腾呢花了50万建了一个腾讯，陈天桥呢花了50万建了一个盛大游戏。那么你到今天来看，他们三个人当然他们那个50万的获益比我那个50万获益大很多，但是你回过头来看，因为我不是创业者，我是一个财经写作的人，那我当年50万呢去买了一套房子是按揭 20%， 所以又买了一个250万的房子，那今天来看呢，它也价值超过1000万了。所以从过去经验来看的话，不动产的部分还是有增值的一个空间的。那么未来十几年里面，我认为到马佳佳35岁以前的时候，我认为中国的中心城市的不动产价格仍然是处在一个温和上涨的空间。所以买不买房，你是作为一个消费者来想这个问题呢，还是你作为一个创业者来想这个问题？
那你认为90后最值得投资的是什么？
对，90后，我认为90后未来一定是中国最主要的一个创业和消费的一个主力。90后未来最值得投资的一个东西就是他自己。
在财经圈，你和谁的关系最好？
财经圈其实我认识几乎所有的成名的这些企业家，从年广久以下到现在的一些新的互联网老板，但我觉得我跟他们关系都有一步之遥，觉得很难成为所谓真正的朋友。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这些企业家。